第79集，
包不同喝了一杯酒，说道：“公子啊，派我去福建路办一件事，那是暗中给少林派帮了一个大忙了。啊，至于办的是什么事嘛，要等这位段兄走了之后才可以说。我们既然要跟少林派交朋友，那就绝不会随便去杀少林寺的和尚。何况公子爷从来没有去过大理，姑苏慕容武功虽高，万里之外发出韦陀楚全力取人性命的本事，只怕倒也还没练成呢。”段誉点头道：“哦，包兄此言倒也有理。”包不同摇头道：“非也非也。”段誉一怔，心想：“我说你的话有理，怎的你反说不对呢？”只听那包不同说道：“啊，并不是我的话说的有理啊，而是实情如此。段兄只说我的话有理，倒好像实情未必如此啊，只不过是我能言善道，说的有理而已。你这话可就大大的不对了。”段誉微笑不语，心想啊，也不必跟这人多辩。包不同说：“我昨天回到苏州，遇到了封四弟，哥俩一琢磨，一定是有什么王把高子跟姑苏慕容过不去，暗中伤人，让人家把这些账都写在姑苏慕容的账上。哎，本来那也是一件大大的美事，有价可打，何乐而不为呀？”阿朱笑道：“那四哥一定开心的不得了了，那正是他求之不得的。”包不同又摇起头来：“非也非也，四弟要打架如何会求之不得呀？他是无求而不得，走遍天下总是能有价可打的嘛。”段誉见这个人对阿朱的话也要驳斥，这才相信阿碧先前的话不错，此人呢果然以顶撞旁人为乐。王语嫣说：“你同风四哥琢磨出什么没有啊？是谁暗中在跟咱们过不去呢？”包不同说：“第一啊，不会是少林派，那第二呢，也不会是丐帮，因为他们的副帮主马大元给人家用锁喉功杀了。哎，这锁喉功啊，是那马大元的成名绝技。杀那马大元呢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用锁喉功杀马大元，那当然就是要嫁祸于姑苏慕容了。”段誉点了点头。包不同说：“哎，段兄，你又连连点头啊，心中定是在说呀，我这几句话倒也有理，是吧？”段誉道：“非也非也，第一，我只不过是点了一点头，而非连连点头。第二呢，那是实情如此，而非单指包兄说的有理。”包不同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哈哈哈哈哈哈。你这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之法呀，哈哈哈哈，你想投入姑苏慕容麾下吗？用意何在呀？啊，是看中了我的阿碧小妹子吗？”阿碧登时满脸通红，嗔道：“三哥，你又来下三话四的了，我可没有得罪你的了。”包不同非也非也，人家看中了你，那是因为你温柔可爱。我这样说，为了你没得罪我。要是你得罪了我，我就说你看中人家小白脸，人家小白脸却看不中你了。阿碧更加窘了。阿朱道：“三哥，你不要欺负阿碧妹子，你再欺负她，下次啊，我就去欺负你的亮亮。”包不同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哈哈哈哈，我闺女名为包不亮，你叫她亮亮，那是捧她的场，不是欺负她。哎，阿碧妹子，我可不敢欺负你了。”似乎人家威胁要欺负她女儿， 他倒真有点忌惮。他转头向王语嫣道：“但到底哪个王八蛋跟咱们过不去，迟早会打听出来的。封四弟呢，也是刚从江西回来，详情啊不大清楚。哎，我们哥俩便上青云庄去。邓大嫂说得到讯息，丐帮大批好手来到江南，多半是要跟咱们过不去，啊，迟早呢会打听出来的。封四弟也是刚从江西回来，详情不大清楚。我们哥俩呀，便上青云庄去。邓大嫂说了，得到讯息，丐帮大批好手来到江南，那多半是要跟咱们过不去呀。四弟立时便要去打架，哎呀，好容易给大嫂劝住了。阿朱微笑道：“毕竟是大嫂有本事，居然劝得住四哥，叫他不要去打架。”包不同说：“非也非也，不是大嫂有本事，而是他言语有理。大嫂说了，公子爷的大事为重，不可多数强敌。”他说出这句话来，王语嫣、阿朱、阿碧三个人对望了一眼，脸色都很郑重。段誉假装没注意，夹起一筷子荠菜炒鸡片送入口中，说道：“哈，老顾的手段倒也不错，但比阿朱姐姐、阿碧妹妹毕竟还差着老远呢。”阿碧微笑道：“老顾烧菜比阿朱阿姐差一点，比我可好得多了。”包不同说：“非也非也，你们两个各有各的好。”阿朱笑道：“三哥呀，今日小妹不能亲自下厨给你做菜，下次你驾临的时候再补上好了。”刚说了这句话，突然间空中传来叮铃叮铃两声清脆的银铃之声。包不同和阿朱、阿碧齐说道：“二哥有讯息捎来。”三个人离席走到檐前，抬起头来，只见一只白鸽在空中打了一个圈子，扑将下来，停在阿朱手中。阿碧伸过手去，解下附在鸽子腿上的一个小小竹筒，倒出一张纸笺来。包不同夹手抢过，看了几眼，说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咱们快去。”向王语嫣道：“哎，你去不去啊？”王语嫣问道：“去哪里呀？什么事体呀？”包不同一扬手中的信笺，说道：“二哥有信来，说这西夏国一品堂有大批好手突然来到江南，不知是何用意，要我带同阿朱、阿碧两位妹子去查查。”王语嫣说：“我自然跟你们一起去了。西夏一品堂的人也要跟咱们为难吗？哎呀，这对头可是越来越多了。”说着微微皱眉。包不同说：“哎呀，也未必是对头啊。不过他们来到江南，总不会是为了游山玩水、烧香拜佛吧？哈，好久没遇上高手了，又是丐帮，又是西夏一品堂，嘿嘿嘿，这一次可是热闹了。”说着眉飞色舞，显然颇以得能参与大战为喜。王语嫣走近前去，要瞧瞧那信上还写了些什么。包不同将信递给了他。王语嫣见那信上写了七八行字，字迹清雅，颇有功力，虽然每一个字都认得，但是全然不成文理。王语嫣读过的书着实不少了，这段文字却是第一次看到，皱眉问：“这是什么呀？”阿朱微笑道：“啊，这是公冶二哥想出来的古怪玩意儿，是从诗韵和切音中变化出来的。平声字读作陆声，陆声字读作嗓声，一东的当作三江，啊，如此调来调去的。我们瞧惯了，便明白信中之意， 在外人看来呢，那是全然的不知所云。阿碧见王语嫣听到外人两个字，脸上微有不悦之色，连忙说道：哎呀，王姑娘又不是外人了，王姑娘你如要知道，待会儿我跟你讲便是了。王语嫣当时现出喜色。包不同道：早就听说这西夏一品堂搜罗的好手着实不少，中原西域什么门派的人都有，有王姑娘同去，只需要看得几眼就弄清楚他们的底细了。那这件事了结之后啊，咱们便去河南跟公子爷取旗。王语嫣大喜，拍手叫道：好极好极，我也去。阿碧道：咱们尽快办好这里的事情，赶到河南去，不要让公子爷去又回来，路上错过了。哦，还有那个吐蕃和尚，不知在我那边搞乱搞得怎么样了。包不同说：啊，公爷二嫂已经派人去查过，那和尚啊已经走了。哎，你就放心吧，下次三哥再帮你打这和尚。段誉心道：三哥说什么也打不过那和尚的，和尚不打你三哥，你三哥就该谢天谢地了。包不同说：就只怕王姑娘跟着咱们，王夫人下次见到我非狠狠地骂我一顿不可。突然转过头来向段誉说：哎，你老是在旁边听着，我说话可多不痛快呀。姓段的，你这就请便吧。啊，我们呢谈论自己的事儿，似乎不必要让你来加上一双耳朵一张嘴巴。啊，我们呢去和人家比武也不需要你呀，观战喝彩。段誉明知自己在这里旁听不免惹人生厌，这时包不同更公然逐客，而且言语十分无礼。虽然对王语嫣恋恋不舍，总不能老着脸皮硬留下来吧。当下一狠心站起身来说道：王姑娘，阿朱阿碧两位姑娘，在下这便告辞，后会有期。王语嫣道：哎呀，半夜三更的，你到哪里去啊？太湖中的水道你又不熟，不如今晚在这儿休息一宿，明日再走不迟啊。段誉听他言语之中虽是留客，但是神思不属，显然他那一颗心呢，早就已经飞到了慕容公子身畔，不由得又是恼怒又是没趣。他是皇室世子，自幼任性，虽然最近经历了不少惊险折磨，却从未受过这般奚落冷遇，当即说道：啊，今天走明天走那也没有多大分别，告辞了。阿朱说：啊，既是如此啊，我派人送你出湖便是了。段誉见阿朱也不兼留，心下更是不快了，寻思那慕容公子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，人人都当他是天上凤凰一般，什么少林派丐帮西夏一品堂他们都不怎么放在心上，只盼望着尽快去和慕容公子相会。便道：也不用了，你只需借我一船一桨，我自己会划出去的。阿碧沉吟道：你不认得湖中水道恐怕不大好吧，小心别又撞上那个和尚。段誉气愤愤地说：你们还是赶紧去和慕容公子相会无事，我再撞上和尚至多也不过给他烧了，我又不是你们的表兄表弟公子少爷，何劳挂怀呀。说着大踏步的便走出厅门，只听包不同道：那吐蕃和尚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来历，也得查个明白。王语嫣道：表 哥多半知道的，只要见到了他。阿碧、阿朱送段誉出去。阿碧说：段公子啊，将来你和我们公子爷见了面，说不定能结成好朋友呢。我们公子爷是挺爱结交朋友的。段誉冷笑道：这个，呵呵，我可高攀不上。阿碧听他语气中颇含气愤，很感奇怪，问道：段公子啊，你为什么不高兴的了？可是我们相待太过简慢的了吗？阿朱说：我们包三哥向来是这般脾气的，公子爷不必太过介意。我和阿碧妹子向段公子赔罪了。说着笑嘻嘻的行下礼去，阿碧跟着行礼。段誉还了一揖，扬长便走，快步走到水边，踏入一艘小船，颁桨将船荡开，驶入湖中，只觉得胸中郁闷难当，到底是为了什么原因，自己却也说不上来，只知道再在岸上待得片刻，说不定便要失态，甚至是泪水夺眶而出。依稀听得阿碧说道：阿祖阿姐啊，公子替换的内衣裤够不够啊？今晚咱们两个赶着一人缝一套好不好啦？阿朱说：好啊，你真细心，想得周到。段誉受吴亮剑和神农帮欺凌，为南海恶神逼迫，被延庆太子囚禁，给鸠摩智俘虏，在曼陀山庄当花匠种花，所经历的种种苦楚折辱着实不小，但从未有如此刻这般的怨恨气恼。其实那听香水榭中并没有哪一个当真令他十分难堪，包不同虽然要他请便，却也留了余地，既不如对付朱宝坤那么断臂伤肩，也不如对付姚伯当那么踢得他滚了出去。王语嫣出口请他多留一宿，阿朱阿碧殷勤有礼地送出门来，但是他心中便是说不出的郁闷。湖上晚风阵阵，带着灵叶清香，段誉用力颁奖，不知道要恨谁才好，他实在说不出为什么这样气恼。当初穆婉清、南海恶神、延庆太子、鸠摩智、王夫人等人给他的凌辱，那可都厉害的多了，但他泰然而受，并没感到太大的委屈。他内心隐隐约约地觉得，只因为他深慕王语嫣，而这位姑娘心中却全然没有他段誉的半点影子，甚至阿朱阿碧也没当他是一回事。他从小便给人当作心肝宝贝，自大理国皇帝皇后以下，没有一个人不觉得他是了不起之至。就算是遇上了敌人，南海恶神是一心一意的要收他为徒，鸠摩智不辞辛劳的从大理掳他来到江南，自然也对他颇为重视。至于钟灵、穆婉清那些少女，更是见了他便极倾心。他一生之中从未受过今日这般的冷落轻视，别人虽然有理，却是漠不关心的有理。在旁人心目当中，那慕容公子当然比他重要的多。这些日子以来，只要有谁提到慕容公子，立时便人人耸动，无不全神贯注地倾听。王语嫣、阿朱、阿碧、包不同，以致什么邓大爷、公爷、二爷、封四爷，个个都似是为慕容公子而生。段誉从来没有尝过妒忌和羡慕的滋味， 这时候独自荡舟湖上，好像见到慕容公子的影子在天空中向他冷笑，好像听到慕容公子在出声讥嘲：“哈，段誉啊，段誉，你怎及得我身上一根毫毛啊？你对我表妹有意，可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？你不觉得可耻、可笑吗？”段誉心中气闷，颁奖的时候使的力气便特别来得大，划得一个多时辰，充沛的内力缓缓发劲，竟越划越觉得精神奕奕，心中的烦恼郁闷也渐渐消减。又划了一个多时辰，天渐渐的亮了，只见北方迷蒙云雾中裹着一座小小山峰。他略微辨认了一下方位，汀湘水榭和秦韵小筑都在东方，只需向北划去便不会重归旧地。可是他每划一桨，心中总生出一丝恋恋之感，不禁想到：小舟向北驶出一尺，离那王语烟便远了一尺啊。将近午时，划到了小山脚下，上岸一问土人，这山叫做马迹山，已经离无锡甚近。段誉在书上看到过无锡这个城的名字，知道那是在春秋时便已出名的一座大城，当下回入舟中，便向北划，深排十分，到了无锡城畔。进得城去，行人熙来攘往，甚是繁华，比之大理别有一番风光。信步而行，突然间闻到一股香气，乃是焦糖酱油混着熟肉的气味。他大半天没吃东西了，划了这几个时辰的船，早已甚是饥饿，当下寻着香气找去。转了一个弯，只见老大一座酒楼当街而立，金字招牌上写着松鹤楼三个大字，那招牌年深月久，被烟熏成了一团漆黑，那三个金字却闪烁发光，阵阵酒香肉气从酒楼中喷出来，厨子刀勺声和跑堂的吆喝声响成一片。那段誉上得楼来，跑堂的过来招呼，段誉要了一壶酒，叫跑堂的配四色酒菜，倚着楼边栏杆自斟自饮，蓦地里一股凄凉孤寂之意袭上心头，忍不住是一声长叹。西首座上一条大汉回过头来，两道冷电似的目光豁的在段誉的脸上转了两